Good morning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6月22号，星期二的国文课程，请大家翻开国文课本的176页。那我们今天要上的呢是第三篇《王道之始》啊。那这个编者呢，我给他一个就是小标题，叫做"50步笑百步"。那王道我们之前一再提醒过嘛，它就是跟霸道相对的。什么叫做王道呢？其实孔子跟孟子他们都希望君王可以行仁政、行王道。这个王道就是以德服人。好，那这一则就是要告诉你，你想要以德服人，它最基本、最基本的开始。好，你至少要先做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你才有可能达到王道呢？好，那一样看到177页的课文。好，这则呢也还是跟梁惠王的对话。好，梁惠王呢对孟子说："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而已。河内兄则宜其敏于河东，宜其速于河内。"河东兄亦然，察邻国之政，无辱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哦，梁惠王说："哈，寡人这是他的自称，你一定要注意。来，第一个注释，第一个注释哈，寡人叫做寡德之人，这是古代王侯的自谦之词，所以你要注意哦。哈，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。好，在战国时期，其实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周天子，他才是真正的最高的天子。但是因为他名存实亡，真正的就是在彼此较劲的是所谓的战国七雄。那这战国七雄都是诸侯，因此诸侯都会自称自己是寡人。那如果是天子，就会自称自己是什么？是朕。可以吗？好，所以他说呢，寡人之于国也，我对于国家尽心焉而已。那个焉而已，把它圈起来都打叉，它就是一个助词。我觉得我很尽心啦，怎样尽心？河内兄，这个兄就是饥荒，好，发生饥荒。你看第三个注释。那个饥荒的饥呀，我其实在笔记里面有特别提醒你们，它跟饥饿是不一样的。什么叫饥荒？这个饥呢，指的是谷物不熟，谷物都没有办法成熟，谷物没有办法生长，谷物没有办法收成，那自然而然，人民就没有食物可以吃，所以你要注意吃这个饥哦，自己一定要印象，把它刻在脑海里。他说呢，假设河内呢发生饥荒了，河内没东西吃了嘛，我就把这里的人民啊，移到河东去，再把呢，就是我把这里把河内的人民移到河东去嘛。啊，但有一些人会不想走啊，钉子户啊，那我就怎么样？我就呢，把河东的这个小米，把河东的粮食呢，移到河内去。好，河东兄亦然。那假设今天换河东发生饥荒了，我也是这样做啊，然就如此这样，我也是这样做啊。我觉得我很用心，我在做事啊。好，可是察邻国之政，我看看哈，我周遭其他邻近国家他们的施政，无辱寡人之用心耳。他们没有像我这么用心的，但邻国的人民没有更加的减少，我的人民也没有更加的增多。何也？那你们想想看，为什么呢？好，你们可以想两个问题嘛。第一个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那么用心了，可是他的人民却没有增加？第二个，你可以想，他真的用心了吗？那你想，你可以思考一个问题，好，比如说，假设今天呢，我们云林的排水系统很差，好啊，我们又是农业首都嘛。假设今天呢，下了大雨了，或者闹干旱了，我们可能就会发生饥荒。如果今天呢，斗南啊发生饥荒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的县政府啊，就把斗南的人民啊，要你们搬到斗六啊，要你们搬到虎尾啊，暂时住一下，帮你们安排在活动中心，或者安排在呢，这个组合屋里面，一些不愿意呢，不愿意离开家园的人呢，他就把斗六啊、虎尾啊，的食物啊，全部都收集来，然后分送到你家。啊，假设是其他地方发生饥荒，政府也做一模一样的事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感谢政府这样的作为吗？你会觉得哇，我们的政府对我们好用心哦？肯定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问题点是什么？真正的问题点是，为什么我们 云林总是在闹饥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魏国人民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闹饥荒，不是河东闹饥荒，就是河内闹饥荒，甚至有时候河东河内一起饥荒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他人民没有增加？他其实就是治标不治本嘛。好，他只是把人啊、把食物啊移动来移动去啊。但是真正这个粮食短缺的问题呢，从头到尾呢，都没有解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粮食短缺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？你可以想想为什么他们常常在闹饥荒，等一下后面我们会再谈一下。好，那你看第二段，孟子对曰，好，孟子就回答梁惠王，他说王好战，勤以战御。好，这个君王呢，梁惠王你呢特别喜欢战争，那请让我用呢战争来比喻，因为你喜欢战争嘛，所以你对这个战场之事呢一定是最了解的，请让我呢用 战争来譬喻。他说我田然谷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一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，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好，他说呢，今天呢，已经开始打战了，田然谷之，他咚咚咚咚咚，好，叫这个士兵呢要进攻了，兵刃既接，好，这个武器啊、刀刃啊都已经的接触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已经开战了嘛。已经开战了，所以才会锵锵锵锵，兵刃既接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有人看到苗头不对了，弃甲一兵而走，脱掉他的铠甲，然后呢拖着他的兵器呢而走。那这里的走呢，我之前在这个投影片里面有帮你补助，其实就是跑的意思嘛。好，你想我们现在讲台语，哎，赶快跑，就是赶走，对不对？所以赶走的那个走，就是这里的弃甲一兵而走的走。好，那他就讲说，就是有人然后脱弃他的铠甲，因为这样跑得比较快嘛。好，然后拖着兵器，因为拿起来太重了嘛。好，然后开始然后绕跑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，或文言文的固定解释为有的有人有时候，这里解释为有人或者有的人。好，他说呢，有的人呢跑了一百步之后呢停下来，有的人呢跑了五十步之后呢停下来。啊，那个跑了五十步的人是跑的比较少，好，那跑了五十步的人笑那个已经跑了一百步的人说，哈哈哈，你这个懦弱的小子，好，怎么会吓成这样，跑了一百步？好，那君王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好，则何如？好，那么你觉得如何呢？好，梁惠王马上说，不可以啊，直步百步耳，示意走也嘛。他说当然不行啊，只是他没有跑到一百步，耳朵的耳把他圈起来打叉，无意思，不解释。好，他只是没有跑到一百步啊，但是这样也是逃跑了，也是临阵脱逃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哦，孟子啊，他在回答这个梁惠王问题的时候啊，他有没有马上跟他说大道理？没有嘛，他可以能进取譬，能够从这个人所习惯的这个生活的周遭去做譬喻，让他马上就懂他在说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从第二段你可以看到两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孟子其实很会利用譬喻，而且他可以了解这个人，知道怎样的譬喻这个人比较听得进去。再来第二个，你可以看得出来梁惠王他所实施的这个政治理念呢，是王道还是霸道？应该是霸道吧，从哪里看出来？王好战嘛，好，梁惠王喜欢怎样？他喜欢战争嘛，没有人单纯喜欢打打杀杀，喜欢见血。我为什么要战争？就是因为我要攻城略地嘛。好，所以这个梁惠王他其实是比较喜欢施行霸道的，那孟子也在这里暗示他了。好，那讲完这个譬喻之后呢，他接着孟子继续的告诉梁惠王，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王，如果你知道这样的道理，这样到底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，其实他们都是半斤八两。好，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好，那你就不要希望你的人民呢会比其他的国家还要多。好，他说呢，假设今天你可以不为农时，谷不可生食，畜谷不入屋池，鱼鳖也不可生食，斧斤以食入山林，材木不可生用也。好，不为农时，什么叫农时？你看第十三个注释，为就是违背耽误嘛，你不耽误农民耕作的时辰。好，我们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做农民耕作的时辰，春耕夏耘秋收， 冬藏嘛，春天你就是要播种，对吧？然后它就开始发芽，夏天你就开始云草，云草就是除草嘛，除掉一些杂草，免得影响谷物的生长。接着秋天你可以收成了，冬天太冷了，你可以储藏食物，然后呢，准备过冬了。它是有一个时令在的，那我们都要配合这个四季的运转。你可不可以说不行，我就是喜欢冬天才耕作啊，我呢，夏天要收成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因为植物的生长跟自然的运行是有它的道理在的，所以你如果不要耽误农民耕作的时辰，你让他们可以春天耕种，夏天云草，秋天收藏，然后呢，秋天收成的话呢，这样谷不可生，谷不可生食嘛，这个生呢，就是尽，吃完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你这个谷物呢，就吃不完了。好，那我就要问你啦，其实一个人啊，假设他都做得很好，我们就不会告诉他你不能怎么样或不要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有的人呢，他喜欢讲话比较直的，我们就会告诉他说，哦，如果你不要怎么样，做到怎么样，可能状况就会比较好嘛。那孟子把这个点呢，把这个例子不为农食呢，放在最前面，我觉得是有他的道理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君王啊，做哪一些事情啊，会妨碍到耽误到农民耕作的时间？我觉得是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呢，你们知道以前的人他们在缴税缴赋税啊，不一定是缴金钱或者财物，有时候是服劳役。比如说我君王今天要铺桥造路了，我今天要造宫殿了，我就随时呢征调人民来帮我呢施作。好，那假设呢这个男丁全部都被征调去呢施作这个建宫殿啊，铺桥造路啊，那有没有人耕作田地？就没有了。当你春天夏天没有耕作田地，你秋天能够收成吗？当然也不行。那可是呢，真正我认为真正影响梁惠王国家的，没有办法呢，好好收成，常常闹饥荒的呢，其实跟第二段孟子所讲的王好战这件事情有关嘛。那你想他是不是喜好战争？梁惠王会自己去战争吗？不会，他一定要征调军队，征调人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人民去战争，战争会发生什么事情？第一个，男兵都被征调走了；第二个，战争呢，这个士兵呢，所到之处啊，这个就是死伤遍野啊，然后甚至这个农田啊，农作啊，都被踩烂，当然就不可能有所收成。所以你就知道说梁惠王其实常常违背农时，常常耽误了农民耕作的时间，就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才会导致饥荒不断的发生。那你想这样子的君王人民会喜欢吗？当然不可能。接下来下一个，畜谷不入屋池。这个畜谷呢，这个词你一定要记，因为你高中三年只要有出现数字的数这个字啊，一定都会再把这个词呢拿出来做比较。因为这个词在这里很特别，它读成畜，是一个形容词，解释成细密的。细密的渔网不要放到呢这个深池里面去捕鱼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的网子的洞大一点，这个呢还没有成长完全的这个小鱼苗呢，它还可以在这个网子当中呢就是游出去，它还有机会生长。如果你一次就把大鱼小鱼鱼苗全部都捕捉殆尽，那根本它就没有办法继续繁衍了。因此如果你细密的渔网可以不要进入到深池里面捕鱼，那么鱼鳖你就有吃不完的鱼鳖。辅祭以时入山林，你按照时节时令呢，那个辅祭以时入山的以是依照按照嘛，你呢按照时节时令进去呢砍伐呢这个木材，那材木不可生用也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砍柴，其实你可能要分批，分区域，分时间点，你不能说我今年要大造宫殿，我就一次把木材都砍完，而是你要分区域，可能比如说我分了十个区域，那我今年我能够用的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区域啊，明年就是第二个区域，这样子呢 你才有足够时间呢，让这个树木可以成长茁壮。因此当你的这个依照时节时令进山林砍伐木材的时候呢，你的材木就都用不完了。当呢谷物呢跟鱼鳖呢吃不完，你的呢这个木材呢也用不完，这样就是可以使人民呢养生丧死无憾。养生丧死无憾，养来动词名词，动词名词嘛，供养生者，就是你可以让呢让我们去抚养喂养还活着的人。然后那个丧死，丧就是办丧事，当我们家中呢有亲人过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好好安葬他。所以就是安养生者，安养活着的人，然后呢好好安葬死者，没有遗憾的话，养生丧死无憾，供养生者，安葬死者，人民都没有遗憾，一切都可以顺利进行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王道的开始，可以吗？这是王道开始哦。所以呢他已经在告诉你了，就是呢 你今天要施行仁政，你今天要施行王道，你的最具体的作为就是什么？ 他不是告诉你哦，你就是要爱人民啊，你就是要仁德啊。那怎样叫有仁德？怎样叫好？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说哦，你今天要认真读书啊，怎样叫认真读书？是不是？就告诉你可能你每一天呢都要写两篇的国文阅读测验，然后每一天呢都可以呢就是阅读一则英文的 CNN 的报道，并且翻译，然后每一天呢算实体的数学，并且每天拨30分钟的时间来做运动，或者要求自己每一天走1万步，这个才叫做具体的行为，具体的作为，而不是很浮泛的告诉你你要认真。因此孟子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他不告诉你哦，你就是要施行仁政啊。何谓施行仁政？他给他的具体的方式就是第一个，不要违背农时嘛，你不要耽误人民耕种的时间。第二个，触骨不入污池嘛，细密的渔网不要到这个深池里面去捕鱼嘛。第三个，抚金以石入山林，他给他具体的做法，你只要按照这个来操作，这就是王道的开始了。好，那接着178页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五亩之宅，数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一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食，70者可以食肉矣。好，来，百亩之田，物多其食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他说呢，这个五亩之宅，就是其实就是一户人家啦，一户人家呢，他的田宅呢，他的附近呢，树枝以桑，其实以桑树枝就是种桑树啦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一户人家呢，假设你可以领到100亩的土地，那么呢，你要种什么？除了种谷物之外，最好你也可以种一点桑树。如果你有种桑树的话呢，50岁的人呢，他就可以穿呢，这个品质好一点的丝绸制的衣服，不用再穿麻布袋啦，就是可能皮肤很容易割伤啊，或者是就是磨到红红肿肿的。那为什么要种桑树呢？桑树可以干嘛？第一个，桑树的木材可以当柴火来烧嘛，对不对？桑树呢，它可以结果实，它的桑葚是可以吃的。然后再来它的桑叶，桑叶可以干嘛呢？我们小时候国小都知道了嘛，桑叶可以用来喂养蚕宝宝。那喂养蚕宝宝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蚕宝宝它就会干嘛？它就会吐丝，吐了丝之后，这些丝绸呢就可以用来做成衣服穿。所以当如果你有就是这些前置的作业，50岁的人他就可以穿丝绸制的衣服了，穿这个是所制的衣服。好，那鸡豚狗彘之畜，你养鸡啊，养猪啊，养狗啊，这些你畜养鸡啊，猪啊，狗啊，无失其时，你不要错过家畜繁殖的时期。你看21个注释哦，20跟21，来，20我再讲一次，鸡豚狗彘之畜，那个字读成畜，它是动词，畜养，饲养。那21个注释，不要错过家畜繁殖的时期，让他们可以持续的繁衍， 好，那么呢齁，就是这个鸡豚狗翅呢齁就会越养越多嘛。好，那么70岁的人他就可以吃肉。以前的人齁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好命，他们可能只有过年啊或者很大的节日啊才有机会吃到肉。但如果呢齁你可以未雨绸缪齁，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的话呢齁，这个肉量充足的话齁，当它供需平衡，价格就不会太高齁。那70岁的长辈很需要补充营养嘛，他们就可以吃到肉。好，那接着他说百亩之田，这个就是五亩之宅，他们一户人家所可以领到的百亩的田地嘛。好，你不要呢耽误他们耕作的时间。那么数口之家，他们一家如果假设有四个五个六个人都没关系，你只要呢在他们耕作的时间，你不要耽误，不要征调他们去劳役，也不要呢就是那么喜欢战争的话呢，他们呢就不会再饥饿。好，因为就不再闹饥荒，他们就不再饥饿了嘛。好，那这里我记得我在投影片，你要把这里整个刮号刮起来，这个叫先富。好，他先让人民富有，先让人民吃饱了，接下来他才来谈谨祥序之教，生之以孝悌之意。生之以孝悌之意，斑白者不复待于道路矣，七十者亦薄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忘者谓之有也。你把这里括号叫做后教，我前面的基本的温饱呢都已经达成了，我才有办法来谈教育嘛。你想假设你今天肚子饿到不行了，或你今天没办法开冷气，就是热到不行，或者冷气开太低冷到不行，你有办法专心读书吗？其实是不行的，对吧？好，所以他说呢，就是当人民这些呢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谨慎的来办理学校教育。然后呢，生之以孝悌之意，就是以孝悌之意生之嘛。孝，来，孝就是孝顺父母，来自己写一下。好，这个我投影片呢漏了做，好，孝就是孝顺父母。悌呢，悌就是敬爱兄长，好，尊敬的敬，爱护的爱，好，敬爱兄长。好，反复的用孝顺父母还有敬爱兄长这个道理呢，来叮咛他们，这个世界呢就会充满爱，好，就会有长幼有序，然后呢尊卑有序，大家都很有礼貌，可以为彼此着想。好，那么呢斑白者，就是这个老人啊，就不用再附带于道路，不用再背东西顶东西在道路上。你想老人为什么要背东西跟顶东西在道路上？表示他年纪很大了，可是呢可能小孩不够孝顺，或者国家福利太差，他没有办法生活，因此呢年纪这么大还是要出来工作，可能去砍柴，或者可能兜售物品，都有机会嘛。所以这个斑白者不附带于道路。再来七十岁的人呢，当他可以穿这个丝绸做的衣服，他也可以吃肉，那平民百姓呢，没有一个人是饥饿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受寒受冻的，然而就那么还不称王的人，你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，你已经让了这个七十岁的长辈呢不用出去工作，还可以穿丝绸制的衣服，还可以吃肉，而且平民百姓呢不再有人挨饿受冻，这样还不称王，还不称王的人未之有也，就是没有未有之也，没有这样子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你一定可以称王，你一定可以好好的统治这个国家，然后你的人民也会更加的增多。好，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他说苟至食人食而不知俭，徒有恶殍而不知发，人死则曰非我也遂也，是何益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。他说今天呢，狗啊跟猪啊都在吃人的食物了，你还不知道要节制。为什么狗和猪会吃人的食物，可是平民百姓却在闹饥荒？谁家的狗跟猪会吃人吃的食物啊？就是那些富贵人家嘛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杜甫有两句很有名的诗句，叫做猪门酒肉臭，鹿有冻死骨， 朱门就是红色大门，什么人家可以骑红色大门？就是富贵人家嘛，哦，他说富贵人家啊，哦，他们家的酒啊、肉啊，因为太多了，哦，多到吃不完，放到都发臭腐烂了。可是呢，哦，路边呢，哦，却有很多，哦，冻死饿死的平民百姓，哦，这个贫富的落差呢，哦，相当的悬殊，哦，所以君王你啊，你想想看，你一定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金字塔顶尖的人嘛，当呢，哦，这个富贵人家的狗跟猪已经在吃人的食物了，还不知道有所节制，这个路边呢有很多饿死的人呢，哦，你还不知道发，这个发就是开仓赈济，哦，国家不是有国库吗，哦，人民除了要服这个劳役，他们也要缴他们的收成，对不对？要把他们的收成的这个稻谷呢，哦，交给国家嘛，哦，那你看到这个饥荒的政策了，哦，你不愿意呢，哦，把自己仓库的粟米拿出来发给人民吃，你只是把他们移往河东，把他们移往河内，哦，就是河东河内在那边移来移去而已，你自己没有任何的损失，没有任何的贡献。这样的状态底下，当人死了，好，当人民死了，你就会说不是我的错啊，是岁也，是今年闹饥荒嘛，所以人民才会饿死嘛。他说你这样的行为是就此证，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当人民死了，好，人民因为你而死了，因为呢你不知道节制，也不知道开仓赈济，然后呢你还在那边说啊不是我的错，是饥荒的错。你这样的行为跟呢你杀了一个人，好，你用刀刺一个人然后杀了他，就说哎，不是我杀的，是这把刀杀了他，你觉得这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那其实是谁杀？你就是那个始作俑者嘛，这一切就是因为你而发生而产生的嘛。所以孟子提醒他，他说王无罪祟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王，你不要怪罪饥荒，你要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饥荒，因为你可能太常劳役人民，你可能太常战争，你违背了你耽误他们耕作的时间，或者是在他们真正饥荒的时候你不懂得开仓赈济，你只要不要怪罪饥荒，明白你的问题点在哪里，思就是此这，这样的话全天下的人民都会来到你的国家的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，哦，那我们呢这一册的国文课本呢，哦，的内容呢已经全部都上完了，哦，接下来呢，哦，我会依照呢，哦，这个时间，哦，把我相关我要你们做的一些作业呢，哦，都上传上去，你只要当天，哦，一样在四点之前缴交作业，我就会算你点名成功，然后一样都有一个日常成绩的分数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